3FM 3FM 谢谢。
好，开始哈啊，有一个啊个案讨论，因为我想说我对大家不了解，可是呢，我们这个 bless you， 我们有个这个个案讨论在这前面哈，也可以反映说我们在我们这个教会里头常常碰到的一些问题，前来寻求帮助的一些例子哈，所以个案讨论，我希望就是说你们跟隔壁的两三个人 bless you。两三个人啊，一起来讨论，来做这个啊、个案的讨论，好不好？就是在我们还没上课之前，我们来做这样子的讨论。这样的讨论呢，是很在我们的教会里很常发生的哈。这个不在我自己的教会，可能在别的教会发生的哈。这个就五岁就随着父母来美国的 John， 好，今年十五岁了啊、父母都在教会里面有些服事。好，他认为父母好像很金钱的在家里都不跟他谈信仰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他的父母啦，小李这对夫妇只觉得跟孩子谈信仰怪怪的，孩子也不太说中文了，他们的英文却不是很好，那亲子之间越来越疏离了。好这个也是蛮在那个我们北美的那个移民教会里面，华人教会里面蛮常见的。在我们做研究的时候，访问到一个教会一个教会他们的英文部的牧师讲了这么一样的一个 case。我相信在你们各自的教会里面，应该也蛮常见到。好，那你们现在呢是教会的小组长或执事，或者是觉得就是一般弟兄姐妹，觉得想帮助这个家庭的弟兄姐妹，你怎么来帮助这个家庭？好，跟你的旁边的两三位朋友的伙伴们就开始来聊，就说你会怎么来帮忙这个John 跟他的家庭，还是说你觉得要怎么介入帮忙？好，就开始有一些算是一种破冰哈，一种好像 warm up。就这两三个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就合并了，可以，很好很好。好，那胡牧师这边可能跟这位救世军。呀，你们就可以，你就可以加入我们有两三个开始的一个讨论哈，他们也是都刚开始的。
呀，就是这个
啊，是是是，我们在讲家庭事工，对，你可以自由的加入，他们也在刚开始。没关系。姐，你要不要加入他们这一集的讨论？开始了，来，不会不会不会，来加入他们这一组讨论。 上面有一个个案讨论，好。这一分钟哈，然后我们就再回到大组里面谈谈看你们那一组讨论的一些想法。好，我们回到大组里，我看到大家都开始在谈自己教会的一些经验哈。那我们就这样子让大家在这里可以谈，有没有一两个一些你们教会怎么处理，或者说你自己怎么处理，怎么去跟这个家庭来接触的一些经验呢？就几个人在那里啊，可能刚刚这位牧师是不是啊？这样有没有讲一下子，就一个人一组，可能讲个30秒。你们刚刚讨论的
能不能有一个方法，从教会的角度来创造一些条件，让孩子和父母具体参与一些教会的活动。举个例子来说，如果这个孩子参加一些幼稚的活动的话，你要请父母来参加。
嗯
哼。要是幼稚有一个帕拉纳，父母能够到餐厅，要请父母来参加。
OK。好，就是说能够邀请父母跟孩子一同，是不是来参与哈？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其他组有一些觉得说，哎，跟他们不一样的做法？你们那组谈到的？
我们这组有预防性的，哎，那很好，因为发现从小开始就开始有家庭，亲子团契，所以我们看那个例子到15岁不会有那个问题，因为都在谈的。那另外有一个是针对这个可能会出现的，所以他说去了解这个家庭的特色，可能建议他从很小的一个 step 啊，鼓励他在吃饭的时候啊，如何去关心孩子，等等啊，我想就蛮具体的。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也不成问题，因为他就很关心孩子，从小就带进教会的生活啊，听起来不成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父母有很好的信仰。对
，OK， 带进教会的生活哈，就是说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及早做了这个预防的措施。如果新来的呢，新来的可能就要不一样的方法哈，把他们加入哈，把他们 include 进来，包括进来哈。还有没有呢？还有没有？刚那位，
刚刚你讲的那个后者，你讲的就是新来的会想干什么？
嗯
哼，就是加了。
有没有家的感觉？是跟这个是说，哎，他其实都在教会里面了哈。那的确是，如果我刚刚只是顺着他们讲，如果对于新来的人，可能那他们可能觉得他们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形。好，这个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哦，这在我们访问的时候，一个北美的教会一个牧师所讲的例子。好，他说他的孩子觉得teenage 的孩子觉得很不可思议，为什么他们父母从来不跟他们讲信仰的事，这是他们觉得很惊讶的。那当然后来我们就在想说，这个可能性有哪些，等一下我们会讲哈。好，很好，那个下面一个呢，另外一个也是真实的例子，这个因为是成功的，所以我就把它拿出来在这里哈，跟大家分享哈。像这个教会啊，这个是雪红，这些都是化名哈。雪红第一次来到教会就是要寻求帮助，为什么呢？因为他拿到法院的判决书来说先生要跟他离婚哈。当然他就是说，人家告诉他说，那个教会你去找牧师师母哈，他会帮你读这判决书的内容哈。那我就是他刚好碰到第一个人哈，他就是说他请我们来帮忙看信件的内容，好，那我就问他啦，就是说他没有小三的介入，好，没有那个第三者的介入，那只是呢，我听他描述，其实我们大概也能够理解一个移民家庭刚来初来乍到，他们所碰到生活适应上的困难，好，那有时候夫妻之间沟通出现紧张了，那太太说了气话了，对不对？要我们干脆离婚吧，结果就先生就真的就是 file divorce， 那你也知道加州是一个那叫有一个叫什么，好，就是可以一帮诉请离婚就可以 是不是 no excuse 的？好，所以呢，其实他就马上生效了。那我们怎么样去辅导这个家里这个家庭，这个对夫妻呢？那身为教会的同工，你怎么去介入帮助呢？他就是从来没到过教会的一个新移民的太太。好，你一样的回到你们的小组里面去讨论哈。这个作为一个开始 ，before class， 然后等一下看看你们有没有新的一些想法哈。我想说，哎，让你们在有一些互动，比较不会睡着，然后跟你们的也算是一个破冰。徐师母要不要加入他们那一组讨论？讨论我们现在是 case study， 那就在那位，要吧？来来来，你会有很丰富的经验，对对。Yes， 跟他们，他加入你们好吗？你们常常会接触到这样子的，对不对？有时候就有好多，是不是？是。那我们可以成为他的怎么样好邻舍，能够怎么样去提供帮助？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去哪里寻求帮助。
如果没有竞争的话，
好，我们回到大组哈。我知道时间都不是很够，可是我们等一下可以有继续的一个课程，就是说继续的讨论哈。那有没有一些你们觉得说你们那组讨论的不错的一些点子啊，或者是一些不错的做法，可以跟我们大整个班级分享的？这也是蛮常会碰到。刚刚我们的姐妹说好多啊，是不是？请问我们的姐妹碰到这样子的情形之后，你们怎么处理呢？
那就主要就是他们两个夫妻就好好的沟通了，检查一下自己两个人的，看谁做的不对了。
在那里觉得我们好像有一个断事的那种责任，说哎，到底我们来看看你们好好的坐下来，是不是？
对啊，要检点一下你们两个人谁有缺点
吗？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哎，也是他们也是一个方向，是基本上是一个希望说他们不要轻易的离婚，是不是？那这个我一看不得了，那个什么生效日，离婚生效日就在不久的将来，就下个礼拜了。哇，我那时候真的是在想说，我们连好像补救的机会都没有。但是我们知道，因为法律有法律的部分要处理嘛，哈，等一下我们也会去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们怎么去处理这样的 case， 好，还有没有呢？还有没有？当你们碰到这样子的那个姐妹，我们的教会常常是别人当做医院的地方，医院是一个好处，他们来寻求帮助，婚姻家庭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觉得来教会来寻求帮助。
我们这组讨论是说危机也是转机，就好像陈牧师今天早上讲的，危机的时候就看神的
工作，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传福音的机会。太太来到教会寻求帮助，介绍他有一位更加能够帮助他的上帝，这是第一个，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就是 看看那位先生愿不愿意教会去探访他。其实太太有这个需要，其实先生也有了，只是先生不愿意去教会找帮助而已。因为我相信先生也会因为这个事情不开心的。
嗯哼，好，很好，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们后面的组有没有谈到？就说你们觉得可以做的。我们有个同工，他就赶快说，我来找矫正，看看有没有什么那个医生，有没有律师可以帮他那个。后来我就在想，我们先来了解，好，也许他们这种离婚是一个很单纯的，只是误解，只是沟通上的一些困难，不是说真正要你去帮他找资源。所以我们如果学了家庭事工呢，就会晓得说，哎，神让我们把机会送上来，让我们可能在那里怎么样介绍耶稣给他，把我们的信仰介绍给他，还有呢转化他的价值观，有没有可能？这也是我们教会为什么在那里的目的嘛，是不是？所以不是在那里帮他找资源，帮他找一个可以帮他打官司的律师。好，我想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跟世上人的想法不一样的哈，而且多半时候我们是要把他的价值观要转化，我们有这个责任，我们也觉得这是最好的。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家庭事工这么重要，在这个世代哈。那我今天讲座的主要目标呢，就是我们了解西方的家庭事工的研究发展哈。家庭西方有一个家庭事工运动，这是什么意思哈？还有呢，我们华人的家庭有点不一样，我们有我们的特色。那我们做家庭事工呢，到底我们的家庭事工又是怎么做呢？好，因为我们的有一些我们华人教会华人家庭的特色，所以我们也会做家庭事工的时候可能考量也会不一样。好，那个探讨家这个我们家庭事工的发展趋势又是如何？好，我们可以在这里，因为我个人也做了一个家庭事工的一个研究，访问了50几位，全世界各地，有北美，有台湾、香港、中国大陆，好，各个地方的牧者52位。那我们在访问他们做家庭事工的情形怎么样了？还有他们对家庭事工的看法如何？好，在那边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做的一些结果那样子哈。好，在这里我们就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啊，交付给我们教会，我们有机会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能够为你做光做盐，也借着有机会我们从事任何形式的家庭事工，我们能够有机会outreach， 我们能够出外，能够接触到一些寻求帮助的人，在他们的家庭里面，在他们的婚姻当中、亲子关系里受到一些困难、磨难、有难处的人，主啊，我们把他们带向你。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以下的分享，在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牧者在这里交谈的时候，主，你的灵就运行在当中，让我们知道你所托付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好，那家庭事工，美国家庭事工的发展，在八十九十年代。是以家庭生活教育为主。那个时候讲的家庭事工呢，主要是讲家庭生活教育，那是什么意思呢？主要做防御性的，比如有一些婚姻教育啦、婚前教育啦，还有什么亲子教育。好，主要是家庭生活教育。好，那结果呢？到了近10-20年，有一波新家庭事工运动，这是什么？
来。
是吗？我不是，我是要 clip， 没有，那就用 clip。好，OK， 好。那结果呢？后来有些人发现说，那长久以来我们教会里面，这个近20-30年，我们的教会的事工，儿童是儿童，青少年是青少年，对不对？好，然后就发现说，西方教会就看到他们有个信仰断层的危机，就发现信仰呢，好像已经第二代流失了。好，如果我们有去听爱光牧师他的移民教会的问题哈，生死存亡的一个关键呢，他也提到了信仰的断层，其实在西方教会里面就很严重。好，他们就发现说有两个现象，就是说家长呢什么事情都要拜托专业，好所以来到学校来到教会里面，孩子也交给专业，那就是代表什么？他们的信仰教育，他们的属灵教育交给谁？牧师，还有呢，主学老师，还有呢，青少年辅导，然后就发现呢，家长呢， 家长呢没有在家庭里面讲有关信仰的事情。你想想看，一个孩子他的一周有168个小时，他只有一个小时168分之1或顶多2听到信仰，听到圣经的事情，是吧？听到有关神的事情。所以呢，那其他的时间呢，在家庭里面家长不才信仰，所以就发现说信仰传承是有个危机在，有个断层在那边。好，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家长什么都没有办法去做，在家里做信仰那个信仰的传承，做属灵的教育，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好，然后信仰有个教会里面出现断层。好，这是美国20-30年来的一个光景。那个结果就很多人就想到意识到说 no, 我们应该信仰从家里开始，所以就有一个家庭事工运动。好，你讲到信仰要从家里开始啊，好，而不从家庭里面做起啊。好，那责任是谁，在谁的身上？好，在家长身上。那教会的责任做什么呢？装备父母，对不对？那父母有时候说我不知道怎么教孩子，那家长，我们教会里面牧者，好，牧长有一个责任，就是要装备父母，好，要 equip 父母，要装备父母，让父母能够回去家里知道怎么样来装备来教养孩子。好，我们在学校里面呢，有中国来的学生哈，牧者，他们告诉我们说，现在中国非常严峻，哈，18岁以下的孩子不能到教会。后来他们就说，其实更是要做家庭了，好，应该要做家庭里面的属灵教育、亲子教育。好，所以我们就开始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危机的时代，可是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把信仰在家庭里面活出来。好，所以这个是一个这样的时代，在美国的主流社会、主流的教会里面感受到的危机。好，那这我现在到现在为止还在讲美国的家庭事工的发展。好，所以你看到家庭事工运动，就是说要把以前把这个属灵教育的责任从教会转移到谁的身上？家长的父母的身上。好，所以他们说的家庭事工运动是指这样子的一个范型的转移。好，那有两种观点，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其实两种观点呢都有相关。好，什么观点呢？一个是教会像家 church as family， 大家知道 church as family 大家都觉得不陌生嘛，我们常常讲什么教会就是大家庭，对不对？好，其实你看看我们主耶稣他自己讲，好，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好，当然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跟你的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的时候，他回答那个人怎么说？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他的意思把这种家庭好扩大到血缘以外的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好，所以我们对属灵大家庭的这个观念并不陌生，有没有？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身体，好，耶稣是我们的头，好，我们是他的肢体。好，所以对教会四家我们并不会陌生。好，大家常听到说，哎，我们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哈，哎，所以其实弟兄姐妹生活在一个同甘共苦的属灵的大家庭里面，哈。好，那每一个从这个观点来看，你觉得有没有一个教会说我没有做家庭事工？有些人告诉我说我们教会没有做，哎，这有，其实你仔细看，如果从这个教会就是家，那教会里面的事工或多或少其实都跟家庭事工有关，对不对？你们大家想想看，有没有教会做的事工，如果广义来讲其实也算是家庭事工，是不是？这姐妹一直点头。你们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两样你觉得让
有当我女儿有问题的时候，我不能教育她的时候，我就请我的牧师，那个师母就帮我有开导她。
OK， 好像
很多的得着。
你的牧师师母好像是某种程度的是，好像我们家庭里面属灵的母亲哈，就把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一个教会关系哈，教会是一个大家庭，就在这里哈，你跟我们强调的，跟我们说明的，的确是。那有没有潜在的什么挑战呢？有没有你觉得像用这样的观点，教会像家很好啊，很温暖啊，如果教会生活很棒，很温暖，常常有活动啊，哇，好棒啊，是不是好棒？有没有什么潜在的问题，潜在的挑战？哦，如果他忘记扩展，觉得说哇，我们这样子就好了，我们好满意啊，我们一个大家庭，真是我们大家关系很好，这有可能。还有呢？
容易，就不容易整个有好的连结了。
哦，有，如果太大的话，好，那有些教会他就分组啊，分组就觉得说，哎，有很不同的团契啊。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你看到可能有的潜在挑战是什么？也可能没有这一项，可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有些教会生活很好，很紧密，很多的训练，很多的开会，这样子对每一个个别的家庭好不好？
这个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为什么？
占了很多个人的时间。
占了很多时间哈。如果姐妹如果说我们教会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排满了训练，好，或者是团契、祷告会。可能就伤害了家庭里面本身核心家庭的一个需要的亲子时间，父母要有足够的时间来跟孩子在一起，夫妻要有足够的时间在一起，所以他的潜在的挑战就是说，可能因为过多的活动，因为教会很不错，教会的生活很好，也很多的活动，可是忽略了个别家庭里面的连结，个别家庭里面他们要有一些亲子的时光，可能就弱了一点哈，这可能的潜在的挑战哈，占去了家庭时间。那教会自家呢，那家庭事工可能就包含了很多啦，好，比如说小家庭的事工啦，单亲家庭算不算？我这次在访问的时候，很多教会觉得说单亲家庭越来越多，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接触到他们，好，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可是如果我们教会像一个大家庭，我们应该把单亲家庭这些都包含进来，我们应该要服侍他们，应该让他们觉得这个教会是温暖，是欢迎他们的。再婚寄情家庭一样的道理，也一样的要让他们感受到他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是他们有归属感，他们在这里是被欢迎的。好，好，年轻成年人young adult是不是？他的事工是不是？如果从广义来讲也算，对不对？是不是也是韩琦在那边点头？是的，他们也要被感觉到他们也是属于教会的一份子。我有一个学生，他也是学家庭事工的，他就跟我讲说，我们教会里面年轻人觉得我们教会太看重家庭了，好，他们那个年轻成年人好受到忽略。后来我就觉得让我们应该检讨，是否我们释放的讯息让他们觉得被拦阻在外面，还是我们把它包括进来说，单亲这个阶段，哎，单身这个阶段也是个很重要的人生阶段。不管你是不管你是还没有结婚，还是你结了婚不在婚姻里面失婚或者是丧偶，这些你都应该要在教会里面得到照顾。好，所以这个年轻成年人也应该好包括在里面，长辈事工更不用说了，三代好，还有旁系的这些家庭等等，都应该包括在里面。好，那家如教会呢？家如教会就你们比较少听到了，对不对？要把家经营的像教会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家庭既然有人马上说家庭祭坛，好，还有没有？
就是和子女的关系也要像就是也要谈福音的那个，就是除了亲子关系以外，我们还有属灵的关系在里面。
哦，
就是父母就像我女儿，她是在你们教会的。就在这个台福教会，他就会因为你们很多的活动嘛，他会跟我传达很多的信息，我很多属灵的东西由他来。
哇，有时候是由下而上，这是美国人他们跟我们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们很多大家都是说由上而下的那种属灵的教导，那其实我们华人很多人是孩子向自己传福音的，向父母传福音的，
我觉得是
是
因为孩子到了教会接受教育以后，他们信主了，反过来他们用他们的好行为来影响父母，我觉得很多是这样吧。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华人的特色。好，这谢谢这个姊妹提出来哈。那一般西方人在讲哈，因为这个还是美国的话，如果回到美国家庭事工的话，他们是开始有人讲，近一二十年开始很多人在讲 family discipleship， 好，在讲家庭的门训。好，你想想，你们常听到我们在座很多牧者讲到门训，好，现在呢他讲到说这个门徒训练者是谁？父母。好，现在要由父母来做门训。家庭的门训，好，所以这个就是就是怎么样在家庭里面要讲有关神的事，要带着孩子来学像基督，好，像这些都是在家庭门训里面被强调的，好，还有属灵的亲子也是这几年来有人提出来的，叫 spiritual parenting， 好 ，parenting 还不够啊，不是不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要讲 spiritual， 我们知道灵命里面的教育，在灵命里面讲属灵的教育，在讲亲子教育，好，所以这个叫 spiritual parenting 也是一个一个最近喊出来的，就是说最近一二十年来啊，西方主流教会所提到的、所倡导的，好，那你们看到这些，好，那教会最重要的工作在于装备父母。好，要不然我们就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对真理可能都不是那么清楚，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来带孩子呢？好，来教孩子啊，什么叫门徒训练呢？来给孩子做属灵的亲职呢？那我们教会有个很重要的工作是做什么？装备父母，好，来培育孩子的灵力，好，这是教会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好，那你们知道哈，所有我们在这个最近一波的家庭施工运动里面，好，讲到这个啊，大家都讲到有一个叫做 D6 生命记六章的运动，哈，就是说我们回到那个旧约里面，好，旧约里面啊，神是命令以色列人要做到，要怎么样？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而且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不论是坐在家里，好，好，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好，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好，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再次的，我们看到这个属灵教养的责任是在父母的身上，是不是？而且是在坐在家里，在家庭里面活出来，好，要让孩子看到什么叫做尽心尽性尽力爱神，好。好，躺下起来都要讨论谈论，好，这个是一个旧约里面神就这样告诉以色列人民了，好，以色列人民特别当父母的，特别是当父亲，好，所以加如教会，那你觉得加如教会的挑战是什么呢？如果把家，好，要把家，好，看作教会一样，教会具备哪些功能？那你觉得这样子家里可能这样子的观点会有什么样的挑战？会面临到什么样的挑战？好像有点互动，这样子我们才会比较容易记得。会有什么挑战？韩琪，
人数太少，像就只有我跟我先生，那我们就很难，就是家里
像个教会，
哇！
哦，他们两个人不能成教会，你觉得他们这两个人，他们很可爱，那这样子两个人要怎么样把家像过得像教会？
多生几个小孩。
在还没有生几个小孩之前呢，他们两个人，
首先他们自己要做门徒，学习做门徒，装备好自己来预备新生命。
彼此洗脚咯，彼此洗脚了，是不是？还有没有？还没有，夫妻之间也可以在那里，家里也可以学习接待嘛，对不对？也接待服侍，两个人一起服侍，他们已经开始做了啦。在服侍别人的时候，在家庭，就是说以一个家庭为单位去服侍别人的时候，也是一个，好，也是一个常有机会祷告啊，是不是？好，还有没有？你觉得你会看到什么挑战？其实西方主要都是在讲亲职。关系，亲子关系，不像我们家庭教育，家庭施工的范围蛮广的。
我觉得加如教会对于华人民间呢，真的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父母之间本身他的信仰是否一致，父母之间是否同心，还有信仰，常常有时候真的你会看见家里面弟兄跟姐妹的灵命属性，它程度是不一样的。
嗯，
那妻子可能会面对挑战，就是要顺服丈夫，这个是一个挑战。当大家的信仰的程度都不一样，或者大家信仰都不一致的时候，这个家如教会真的是大的。
是是是，他说的很好。还有没有？
还有就是，华人教会有很多旁系家庭是不是基督徒的。然后在一些 family get together 要过节的方式或礼仪各种礼仪的方式的时候，就很难统一的没有二级的执行。
加如教会有时候碰到很多挑战，碰到信仰不一致的时候，夫妻信仰不一致，夫妻看法不一致的时候，就很难，就要先解决夫妻的问题，哈。还有呢，好 ，in-law 他旁系亲属的这些问题，因为我们信仰的确，华人你就看到这华人的这挑战更多了，哈。还有没有？
还有就是
差不多，有吗？他用一个心态，就主日学老师要怎么去 handle 各种年龄层的孩子他们的需要哈。但是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个原则在那里，我们可能不是在教比较仔细的呢，而是一些原则啊。比如说我们谈论神，好，那个是可以对每一个年龄层的孩子来讲的，好，有可能。还有没有？还有一个，我们华人很多都是很大才信主的。好，或者是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基督化家庭，有些人刚信主的，他也不知道怎么样来做家就是教会，比较困难。好，所以当我做那些访问的时候，很多牧者就在讨论说，哎，他们这些牧者受过西方的训练，他们说，我们华人家庭哈，父母比较把这个比较在家里比较不谈信仰。好，想想可能是因为从小呢，他们不是在基督家庭，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不是在基督化的家庭长大的，所以不知道什么叫做亲职，怎么样告诉孩子，在孩子从小出生开始就给他一个信仰的教育，灵命的教育，是不是？大家觉得这是一个蛮实际的一个例子。好，然后更不用说有一些单亲家庭很辛苦，单亲家庭可能很多的时候他自己必须要为孩子的一些生活的问题来努力，好，有时候要没有办法有过多的时间，或者多出一些时间来陪伴孩子，所以挑战是可能这一方面有一些挑战。好，那华人教会家庭的进入又是怎么样？好，刚刚我讲到了很多我们华人都是后来才信主的，好，那怎么样来做到家就是教会？好，那你觉得我们华人跟美国人的这种家即教会，教会即家的这种这两种观点，我们会怎么样去做？我们会比较偏向哪一个？好，那先停在这里，没关系，我们那就谈到我们这次做这个研究，我们访问了52个牧者，好，海内外哈，就是说北美啦，还有各地纽澳啦哈，还有巴西啦，我们就问他对家庭事工的看法哈。那首先问他说，哎，你觉得现在我们华人面临到的困难是什么？挑战是什么？好，就是看他们觉得我们华人的家庭一般面临到什么样的挑战跟难处那样子。好，当然最多人讲说忙啊，现在人真的是忙啊，大人忙，小孩子更忙，小孩子也是满满的活动。好，所以说常常的你真的要有亲子时间啊什么的很难。好，就是忙忙忙。还有价值观，好，刚刚讲到就是说孝顺是我们中国人很看重的，好，儒家里面讲孝顺，好，然后有时候我们发现说很多的家庭，好，刚开始都是下一代愿意好好的孝顺，可是好像相处一二十年下来呢，好像那个界限之中没有什么掌握的太好，就到最后都很多的埋怨，住在一起的两代之间的一些摩擦很多，好，所以刚开始本来是一种孝顺的观点出发点，可是到最后呢，可能就变成一种婆媳之间的问题跟挣扎，好，那这个还有很多很多可以探讨的一些因素啦，文化的啦，还有家庭结构啦，家庭系统里面的问题，好，那对下一代呢？而我们也是一样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我们很看重教育，所以很强调成绩表现。好，所以你会发现说，我们华人呢，好，有时候就是他发现到了香港啦、中国啦、台湾啦，到处我们华人有华人在的地方，对孩子的什么东西看得特别紧，成绩看得特别紧。好，所以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有很好很好的成绩，考上很好的学校，将来有很好的前途。好，这个就是我们华人一般的价值观在这里。好，还有隔代教养是很多很普遍的。好，在台湾有一个有人写到说研究说有一个新扩展的家庭，好，叫做就是说他好像不住在一起，可是又很密切，你让孩子托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好，或者是公公婆婆照顾，对不对？然后每天就是说有时候下班的时候还在爸爸妈妈家吃完饭才把孩子带回来，有时候就几乎是自己的爸爸妈妈或公公婆婆在看孩子，所以这有一种新扩展家庭很明显，非常的普遍哦。好， 还有移民家庭，哇，移民家庭是真的是挑战就更多了哈。刚刚如果有人去听那个爱光牧师讲移民家庭，讲到很多的挑战，其中有一个叫做分居两地的，好，你有没有听过很多家庭叫做transnational household， 就是说可能以前我们台湾说内在美，就是太太在这里带着孩子在这边，好，孩子读书，好，然后太太留在这儿，然后先生在台湾工作。那现在比较多就变成新移民了，很多中国来的，有没有？好，太太陪着孩子在这边读书，那先生在国内赚钱，好，是不是？很多这样子的家庭，分隔两地的家庭，好，好。那还有就是我们刚讲的假性单亲，好，里面他这个用英文名字叫做太空人，好 ，astronaut wife 或 lone mothers， 好，这样子。还有个你们听过什么叫卫星宝宝？这是我们华人的现象哦，有没有？有。什么叫卫星宝宝？
孩子一个人送到美国来，父母在外。
或者是妈妈父母把孩子在边出生，把他送回去给爷爷奶奶或其他的亲戚照顾，到了孩子某个阶段才带过来。好，那叫卫星宝宝。其实大家也常听到嘛，对不对？就是孩子，就是说，小的时候，因为父母要忙着赚钱，好，要很辛苦工作，所以就把他拖回去给在国内的亲戚带。好，这个在我们周围并不陌生。好，我有个学生要写这样子的论文，好，他在巴西，好，他说巴西很多。好，所以这样的卫星宝宝呢，当然我们看到，哇，那这样子孩子跟他父母之间的那种依附关系好像就被打断了哈，中断了一样，他很重要，孩子需要建立那种安全感哈，所以我们马上就想到说，这也是移民家庭里面的有一种特色哈。好，这个是不是听起来都在我们当中？好，在我们的服事的教会里面是蛮常见的哈。好，代沟也是一个移民家庭里面很普遍的现象，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文化的沟，好，还有呢语言的不同，还有文化的不同，我们的孩子在这边接受教育之后，慢慢的他跟我们的一些想法可能也一些差距，好，所以这里代沟在移民家庭里面是非常危险，非常明显的，不是危险。好，那接下来我要给大家看到有两个教会，好，大家从这里去给大家练习看什么叫教会像家，家像教会。好，我这个选出来的两个教会是台北的真理堂跟德州的西区小斯顿华人教会。我问你们从哪边看出他们是教会像家，好 ，Church as Family， 或者是 Family as Church， 家如教会。好，好，这个是这台北真理堂，好，可以看得到吗？好，你看到他家庭装备。这个是号称在台湾做家庭事工做的最完整的，好，最大的最完全的哈。你们看到他这边哈，他这里有个家庭装备，这里哈，我给大家看一下他的家庭装备有这么样丰富的内容哈。他这里面有个目标，说要帮助弟兄姐妹在不同的阶段接受切合需要的家庭婚姻装备课程。哇，它里面包括对象哪些啊？未婚男女、将婚男女、夫妻、0到10岁的儿童的父母，0到10岁，还有青少年的父母，哇，他那里面有儿童亲子教育课程、青少年亲子教育课程、妈妈学校、爸爸学校、亲子教育，还有儿童受洗转会班，好完全哈。那您觉得这样子是家像教会还是教会像家？
都有，
好。如果单单看这教会所摆出来这么多这么丰富的内容，这么多好像每个年龄层都有适合他们的训练，你们会觉得比较像什么？教会像家，好，教会像个大家庭一样，能够切合每一个年龄层的需要，是不是？我们都能够这个装备你，好，好，这里你看看，而且他这里打星星号的课程哦，适合没有接触基督信仰者的参加，这有什么功能？传福音，对，你们都好聪明，处外的功能，好，所以教会像家呢，又有个处外的功能。其实他们希望能够那些还没信主的人都能够来到这里，好，因为现在在台湾也是大家很忧心，好，这种性教育啦，或者是一些亲子教育啊，一些教育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就看重说这个教会里面就认为说我们教会需要帮助每一个家庭。好，在每一个生活阶段都可以啊，每一个家庭生活阶段、家庭发展阶段都能够得到装备。好，这是我们北美的教会，你们大家看一下。好，他们这里有一个 mission statement， 他说婚姻是神在创造人类时所设立的，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为了成就人的祝福和神的荣耀。好，那这边东西他这边有几个他们的目标或者他们的 vision， 哈 mission statement， 他说准备上帝装备家庭按照上帝所定的心意来生活。第二，增强家庭成员与神和彼此之间的关系。第三，装备家庭实践大诫命和大使命。大家看到这里觉得他们是会家向教会还是教会向家？
家向教会。
家，你这边就看到家向教会了。还是教会向家。好，这个他们也是有很完全的那个哈啊，比如说他们这里又有三 D 网族家庭关系哈，针对现今世代哈很多一些三 D 的一些层面的问题，他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program 来因应哈，来装备家庭，他们的确是有一个也是很完整的装备课程。好，那这个呢，这个就很明显了，你大家看这个是什么？他说按部就班引导你孩子的属灵历程。这个是家向教会或教会向家？家向教会。他们就是每一个家长呢，如果孩子到了某个年龄层呢，教会就会拿给你一个 package， 好，然后你就可以拿到这个袋子呢回去，好看他要怎么帮助孩子，帮助孩子，教孩子祷告，教孩子怎么样。所以他里面就是给按着孩子的年龄层，好，会给家长，就说哎，时候到了。到每一个阶段他就会给一个家庭一个那个 package 这样子。他们教会有个资源中心哈，那这个信仰之旅他们是采用一个外国教会的这个哈的教材，他们翻译过来然后用在他们教会里面哈，所以这个也是加上教会的一个哈，教会怎么样来装备父母的一个例子。好，你看看他这里有说明哈，有这个有那个推介信仰之旅。好，教会向家，好，教会怎么样？好成为帮补。如果一个家庭里面爸爸的角色缺席的时候，教会的男性可以成为男性性别认同的对象哈。比如说有时候单亲家庭，我们怎么样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有别的叔叔伯伯大哥哥能够成为这个孩子的一个 role model， 一个学习的对象，好，这也是成为帮补。还有代间的连结，好，我这里给大家看到一个这个其实在教会里面，教会向家也是在基督里面合一的一个典范。好，今天我们那个爱光牧师在讲到说，移民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的里面的多元化，其实也是基督里合一的一个典范。好，那所以我今年五月的时候，我在这个NAVA 这个教会呢，我在讲信息的时候，我就给他有几个活动在那里去体验哈。这个在讲合一，我们知道合一好很不容易，尤其在我们的这种移民型教会，讲合一真的是很不容易哈。有时候我们看到两代之间，我们没有办法，因为语言文化好代沟的关系，有时候要讲合一又难上加难。好，所以在除了讲信息之外呢，我让他们有一些活动，那这些活动呢就不在乎语言的，好，那种就让他们多一点的在一起，好，去有一些体验活动，好，那你看看他们的教会也是有一些老化的现象，有一些长辈在那当中，好，可是其实青少年是跟他们合在一起玩这些体验游戏的，好，让他们玩一些游戏，然后接着问他们一些感想，还有一个灵修的祷告。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圣经里面的确有很多合一跟连结的经文哈，其实不管在以弗所书四章那里或罗马书十二章那里都有讲到一些合一跟连结，这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要活出来的一个样子，神的心意。那教会向家，那我问你，刚刚我们大家讲到有信跟不信的一个结合的时候，那我们教会怎么样支持信跟不信的家庭呢？如果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你发现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服侍的对象里面有信跟不信的家庭，就是说先生信或者太太一方，先生夫妻太太有一方信而已，其他不信的，我们怎么去支持这样的家庭？让不信主的那一方，我们加强传福音，谁加强？谁加强？对谁？
实太太是主内，那先生还没信主，一定要赶快 focus 在这个先生的专职进行工作。
嗯哼。是，还有没有？如果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我们知道我们的姐妹她的先生不信主，好，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她？我们怎么去 support 她这样子的家庭？我们很多这样的家庭哦，好，反正每一位啊，其实我们在服事当中几乎很多很多这样的家庭，好，那怎么支持假性单亲的家庭呢？假性单亲的家庭，我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这就是信与不信哈。这个这段经文的原则哈，我们来自就是说我们这个原则来自哥林多前书七章这里哈，12-19节、16节这里讲的啊。我对其余的人说，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为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为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了，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也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造我们原是叫我们和睦的，我们都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做丈夫的怎能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好，这是圣经所讲的。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看到我们好，身为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去 support 这样的家庭？我们应该促成他们继续的去在婚姻里面嘛，哈，去让不是说鼓励他离婚嘛，哈，我们在那边继续的希望他们能够好继续的守候他的婚姻，然后呢支持那信的一方在家庭里面做见证，做美好的见证。然后我当然写了一篇文章，我就是说我们在那当中，我们是一个属灵家庭里面的一份子，我们 support 他的方式就是说我们不要给他过多的负担。好，不要一天到晚把他们找了把这个我们的姐妹好让她做很多的事工，以至于她忽略了家庭里面的照顾。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好，还有没有你们觉得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怎么样来 support 这样的家庭？刘吗？
在中部的美国教会有一个产品是离婚的。然后在他们的是一个经验到这个情况的人，所以公司很给他们去支持，那他们不会想很久在那个产品，他们也想要跟大家去，比方说这个产品或者怎么，他也会需要那种支持。就刚开始，这样子觉得好像是有人了解他们，然后就慢慢的走出来。
我觉得谢谢刘妈提到这一点哈，因为我在访问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就发现说，单亲家庭是很需要帮忙的一个族群哈，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做才好，是把他们跟其他人混合呢，还是他们单独的有一个支持性的团体？好，所以我觉得或许我们可以想到说，可能都要有，好，都要有，让他觉得在教会里面感受到温暖、接纳。好，那他们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也需要去跟其他的一般人、其他的兄弟姐妹，因为从那里或许他也可以得到一些大家庭里面的一些资源，好，资源能够知道怎么样去教育孩子，好，资源可以彼此的去互相的去，也许孩子也可以得到一些角色的认同的机会，好，所以这个也是很需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们可能必须要有一个阶段性，好，他可能需要有一个很紧密的连结。
甚至有一个专辑是专门给那些刚刚家里发生离婚的孩子，给他们一些特别的教导跟支持的帮助。那他们在那里也是一段时间，在这里面之后就回到普通的班。他们好像是蛮得安慰，因为这些孩子们很突然发现
是
妈妈分开，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他们也不想跟别的小孩一起，所以这个好像是蛮有效果的。
教会像家 Church as family， 他要有一个功能，就是怎么样去 support support 这样的我们的家庭里面的孩子，或者是妇女发生一些家庭里面的问题难处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一个紧急的一个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 support 在那当中啊，然后慢慢的去让他能够在那边也能恢复之后呢，能够进入到一些正常的一些或其他的一些团契，好，这也是需要的。好，还有没有针对这个信与不信？
针对这个，我觉得教会可以多安排一些的活动，可以将那个未信的那一方可以包括在里面。还有就是教会里面的兄弟姐妹可以多关顾这个未信的。
我访问的时候我发现哈，大部分人不管是台湾或者是香港或者是中国哈，我发现传道人的做法是怎么样，就是牧者呢会邀请那些还没信主的那些配偶哈，比如说有一些很轻松的场合，比如说什么旅游啦、吃饭啦哈，台湾有一个教会，他们就是做一个爱宴哈，就是说邀请不信主的那些配偶，就说啊，你先生平常不跟你来教会没关系，我们每年都会办一些 banquet， 一些我们可以一起吃饭哈，一起吃饭那时候就邀请，大力的邀请那些还没信主的家属来哈，那就是一个教会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哈，我们去支持这些信与不信的家庭哈。还有谭琪，
这样家庭常常如果从他的孩童事工开始，常常不幸的那一方会觉得哦，孩子去教会很乖，那我也不反对太太去教会，然后我也跟去看看这样。
是，很多的时候是因为这样子，有一个机会去 outreach 到他们去处外，是从一个教会像家的温暖把他们吸引过来，是的。呀，还有没有一些？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很有那个，甚至从别的国家来的哈。是的，我想到说教会像家，其实是能够做了好很多很多是一个处外啊，或者是一个实践大使命的一个方法，把家庭事工真的是把教会好经营的像家一样。好。那移民家庭的挑战机会哈，我们的儿童事工其实要把它当成像西方人讲哈，美国教会讲到说，把儿童事工我们要把它看作家庭事工，我们有难度。好，我们的难处在哪里？语言，好，语言可能我们会觉得说比较难克服，可是不代表这个就我们不能做。我觉得如果我们把儿童事工看成一个一个的，我们要去 outreach 到家庭，我们是也是应该要朝这个方向，因为儿童的问题不是只有他的问题而已，常常是反映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些他们需要协助、需要 support、需要支持他们。好，好，好，那我们知道移民家庭，我们有两文、三四语，对不对？两种文字、三种、四种语言，是不是？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华人很特别哈。今天那个爱光牧师讲，其实我们非常非常的那个多样化、多元化。好，我们甚至比其他的教会更加的多元化。好，好，那我自己很喜欢，我们教会是一个转化价值观的地方。比如说专业的选择，好，我在访问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些人会讲说，因为我们的团契呢，所以我们可以好让我们的父母在一起谈。好，本来我们华人父母有时候会觉得，哦，孩子啊，当医生好，当律师好，可是呢，其实很多行业都很好。而且孩子呢不一定是他们喜欢当走你要他们所选择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教会像家一样，我们就能够跟其他父母讲说，诶，我女儿啊去学烹饪哦，她现在学得好有兴趣，好有趣啊，她好有兴趣，学得很好哦。其他的父母会想到，哦，也可以学这个哦。可是有时候我们的眼界要被打开，我们的价值观要被转化，所以要在一个教会像一个大家庭里面，我们在那里彼此的说，哦，原来某某的孩子也去学一个这一方面的东西，就不是只是我们华人都在比，哦，孩子是独特怎么样，哦，当医生当律师这些比较好像所谓的那种好高尚的职业哈，其实没有，这个只是就是说我们每个孩子的兴趣还有他们的独特性不一样，我们要在那里能够有机会转化家长的价值观，去尊重孩子的独特性。好，这个也是在教会像家这样子的一个模型里面、观点里面，我们大家可以彼此的 support。 好，好，那这个就是讲到刚刚那一岁。好，这个也是一个价值观的转化，刚刚同学那个每个我们的弟兄姐妹都看到了，对，我们要带领他 先认识主，他才会知道婚姻是一是盟约。好，不要轻易的，今天你把他带向复合了，是不是改天他们又离婚了？如果他们对婚姻没有个正确的看法，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件事，我先在这里哈，那我就说哈，这一对夫妻呢，他们也不是有其他的问题，只是我想移民嘛，好，初来乍到的，在这边大家就觉得原来在中国有很好的工作，可是来到这边就不能做很那个像中国这么好的工作，都能就是很基本的，然后待遇也不是很好的工作，他们两夫妻可能都对自己不是很满意，那有时候在生活在同荣眼底下，有时候就拌嘴啦，好，然后就有一些埋怨啦，然后就说气话啦，好，所以你们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好，我们人在一些压力，在一些焦虑当中，我们可能夫妻关系就会有一些张力，有一些紧张在那儿，所以太太就说了一些气话，说要不然我们就离婚，好，好，先生就离婚就离婚嘛，就诉请离婚，好，那这个在中国在加州叫 no fault divorce， 就是说你不需要有什么过失，好，就是你只要是一方诉请离婚就可以的，好，所以他又看不懂文件，所以呢他没法院给他一些通知的时候他就完全不知道，所以最后他拿到的就是一个法院的判决书，说4月19号生效，好，那结果后来他就来到教会来寻求帮助，说这个我看不懂，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帮他看，那最重要的是我们想到说诶，他们还没信主，他们不了解什么叫婚姻，好，今天我们如果勉强让他们就是说让他们说啊，你们不要离婚啦，劝和了，他们是不是又以后又发生一些吵架，然后又离婚了？所以我们觉得最根本之道就是把神介绍给他，所以我们先生就跟他怎么样上信仰的一个装备课程，他们两方都愿意，然后就跟牧师陪读，然后结果当然他们因为那个比较容易的方法就是离婚了吧，因为他没有办法挽救，好，没有办法，除非是又有很冗长的法律的程序，所以在那里就说离婚生效了之后再辅导他们结婚，这样子，对，就辅导他们结婚。我先在这里哈，所以就帮他上一个课程，就是主要就是因信就是说信仰的课程，让他们陪读他们两夫妻，然后让他们在受洗之后结婚，在神的面前好立约，那是一个他们从来没有过的这种婚姻，好，就是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立约，好，所以就是在同一天呢，哈，又受洗又行结婚婚礼，哈，那最重要的是，我们教会真的是在戴安娜那里转化他们的价值观，好，建什么建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想这是我们教会存在的一个目的，好，我们有大使命，我们有在那边去帮助他们说。来我们的家，要让基督住我们家，好，帮助他们认识信仰，好，领受救恩，好，能够在这里开始，好，好，这个是算是 OK 成功的例子，好，价值观的改变，我们刚刚说我们华人家庭有个学业倾向，好，我们看重成绩，好，从看重成绩到我们能够尊重孩子不同的恩赐，说哎，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孩子有独特的地方，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的教会也有个责任转化这些家长的观念，好，提醒家长我们的责任好是在你们的身上，好，孩子的责任是在你们的身上，好，帮助他们做家庭门训，好，虽然不容易，但是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很正确的方向。那初信者父母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怎么办呢？如果我们说家向教会，我们初信者父母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怎么办？我们这边也有一些牧者在这当中，有没有一些你们的例子？我想很多的时候就是我想包括父母团契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刚刚有人提到亲子团契，在父母团契亲子团契当中有一个领导，他能够告诉父母说，哎，父母你们回去的时候可以这样做，好，做一些属灵的教导，好，做一些家庭的门训，好，可以从那里来让教会其他的家庭成为他们属灵的大家庭，其他的家庭去跟他们有一些很好的互动，帮助他们，鼓励他们，如果他们碰到难处的时候在那里鼓励他们说，好，我们也遇到过，没有关系，好，我们一起来为你祷告，好，那在那里彼此的切磋，这样子，好。 哪一个适合我们华人教会的体质？教会像家，家像教会，哪一个适合我们华人的体质呢？你觉得刚我们讨论到现在，要把教会，好，我们要把教会经营的像一个家，或者是把鼓励家庭要像教会，你觉得哪一个适合我们华人的体质？让大家有一个机会去啊、去做一个整合。嗯，教会像家。嗯，
教会像家，因为基本上很多时候百姓也是可能父母亲或是母亲，
嗯，
或子女都是同时间接触到
嗯
基督教，所以没有那个西方的那个基督教的那个文化背景，
我没有那种基础哈，没有根基在。
父母就是新基督徒来做这个事，刚开始应该是有一定的困难。
嗯嗯，
教会来从这个开始来
说，
教会像家，
教会在像家，让欢迎人，接纳人，接纳不同的人，啊，特别有难处的人，来来来，来我们一起来啊，照顾你的孩子哈、啊，对，然后
我觉得我们的华人教会很习惯的把这个责任给教会，但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往家里教会来努力了，
嗯，
因为我看到其实华人的家庭，其实华人是很懂得敬拜的一个民族，
嗯哼，
就是真心拜的假神而已，
嗯，
可是他是很懂得教孩子怎么样，不管是拜拜啊、祭祖这些所有的这些看起来很仪式性的东西，对不起，我喉咙在说，他这看起来很仪式性的东西，其实都是上一代在教下一代，所以我们其实如果说了解这一切，其实是可以把孩子教得很好。但是就是不要落入到一个宗教的仪式上。但是我们华人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我们的家庭观念很强。那我们就是跟别的宗教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很注重是跟神的关系。如果说在家庭里面就可以，从平常家庭里面就可以，父母就教孩子跟神有一个关系的时候，我觉得不只是关系被建立，也教导孩子如何敬拜神。我就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可能性
呀，是不是？我觉得我们他刚刚讲的一个点就是说很好，我们华人有时候很多家庭里面，尤其有时候我像我们家阿嬷最大哈、哦，那个祖母是很大的，那祖母的生日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我先就会引导整个家庭有个礼拜，在家族当中就是很多的机会去，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仪式，也不就是说一些庆典，好、哦，善用庆典，在那里就可以主导。好，过年我们可以过不一样吗？好，可以跟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过年这个日子也变成是一个荣耀神的一个日子。好，在那里我们能就保有我们一些文化，那些没有跟我们信仰违背的文化，可是我们在那里又可以把这个尊崇神。好，在那里就是一个家庭礼拜。好，非常好。还有没有？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华人的特色，对不对？我觉得。从教会向家那里切入，因为我们都需要感受到被接纳，好，可是我们也要提醒我们的家长，我们的我们哪怕是刚信主，我们也告诉他说你可以这么做，好，然后我们有机会交流，因为家长在一起的时候说啊生日啊谁的生日，爷爷奶奶生日，姥姥姥爷的生日，来我来做一个家庭的礼拜，一个感恩的礼拜，这些我们可以有个主导在那儿，然后就把这个信仰的精神带进去，然后怎么家庭崇拜，我觉得各种机会都可以作为一个家庭祭坛，是不是？好，很好，还有没有一些你们的一些建议？还有我觉得我们的移民教会啊，我觉得不妨哈、哦、考虑怎么拉近两代距离的一些活动可以考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语言上面可能越来越有困难，我们怎么样能够有机会让两代之间呢距离更近，你们有没有一些教会能够做得不错的？我常常觉得说我们不只是说你要他们说要一起崇拜，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活动让他们能够一起来做的，然后两代的座谈，我知道胡牧师他们教会做得很好，他们教会是我们的模范。胡牧师，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们教会怎么做，来帮助我们其他教会？
首先提一下，就是要跟找到一个适合的英文牧师。
英文牧师是？
因为他常常会跟孩子花很多的时间嘛。
嗯。
那就是跟英文的牧师好好的讨论研究，怎么样子可以 办一些一起的活动。
嗯，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要不然有时候英文牧师觉得很有趣，我们觉得很有趣；有的我们觉得很有趣，让你觉得很有趣。啊，来只是吃吃饭，他才并不走。那这个我们认为效果不好。那具体的讲，比方说我们就办那种全教会的那个跑马拉松，对，要练马，老老少少啊，推车的拉客都可以参加。那你完了以后就可以坐在那边在聊天嘛，这是一个也在创意的活动啊。那另外我们一个领受的是我们安教以后就一直强调宣教，那我们宣教不是说哦年轻人都去哪里，全教会想去哪都去。那在这个过程两天、三天、四天里面，他们就会很自然的就会在活动里面就互相帮忙。那也一方面学习一些宣教制度的做法。
嗯。
那我们觉得过去在这两方面，我们个人是觉得有些比较像。要不然如果只是啊，中秋节大家吃吃饭，然后老人一桌、小孩一桌，然后大家吃一吃回去，那个效果我们现在比较减少。
嗯。
就是让一些有目标性的。经过设计的，
我想刚刚啊，吴牧师也谈到了，我们移民家庭的孩子，其实他们青少年呢，还有他们长大之后呢，我们早上提到说他们出走的问题，好，他们没有办法留在我们原来的教会。其实如果我们没有个意向，好，没有带他们出去，看到就是说我们可以一起来宣教，我们可以一起来做，好，我们还在只是停留在一个比较交易性的哈，是他们不能满足他们的。可是如果我们从他们青少年开始，就可以带着他们，好，以家为单位，或者以整个教会几个家庭就一起去走出去宣教，我想。整个来讲，我觉得是对他们是一个很好的，他们也看到我们的父母，好、啊，是我们很非常的尊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父母的信仰是这样子活出来的，他们孩子能够看到这个见证到父母是这样子活出他们的信仰，那传承在那里，再创造一些机会让孩子看到啊，父母他们的父母怎么样活出信仰，怎么样跟随基督，怎么样来实现大使命，好、啊，完成神的托付，这些我想孩子需要跟父母一起来经历，那有时候我们可能有些家庭说我不知道怎么做，可是因为教会像一个大家庭，在那里提供这些机会，他可以去跟着其他的家庭一起去做。好，这就是说，哎，整那个其他家庭出信的家庭也能够把这样子的精神带回到自己的家庭里面。好，那有时候就是一种学习。好，看到别人的家庭，哦，原来可以这么做，哦，原来可以带孩子去经历这一些，哦，原来我的孩子不一定要学这一方面，他可以学他按照他所想要的神给他的托付这一些。好，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家庭事工里面，其实可以做得更有创意一点。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所以 OK， 好，我们时间也到了哈，我们真的是愿神祝福我们每个教会哈，在做家庭事工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看见，我想教会像家，家像教会，都是我们该做的。好，我们怎么把它融合在一起？我想这个是应该我们可以去啊、去思考的哈。那刚刚回到刚刚那个小孩子的问题，我想一样的，我们怎么样让家庭里面有一些机会，多个家庭在一起。然后鼓励这个 John 的家庭父母说，哎，我们怎么样来跟孩子建立那种连结是很重要的哈。那家庭事工在美国方兴未艾，那因为华人教会家庭的特性，所以这两种范型不同时期的巧妙融合，好，都需要好来彰显神他自己在啊、那个教会跟家庭里面的心意哈。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真是谢谢陈老师，
谢谢大家。
如果你们还没签名的，请签名哈、哦。对，在那个平台上面签名。没有了是吗？
谢谢。